在下课的时候有询问哦，净分定唯有舍受，这在《俱舍论》卷28分别定品大正藏149页的 B 栏，论约长行提到，诸净分定亦有八种，与八根本为入门故，一切唯一舍受相应，做功用转故，未离下部故。那更相关的内容就留到分别定品。好，那总而言之，净分定是唯有舍受的。那另外，刚才下课有一个蛮不错的问题，提到同样是关于有部的正义说明持行念，通于下三禁律的禁分，那为什么没有通于第四禁律的禁分呢？其理由也是因为升起气息需要有四个条件。然而，超越了第三禁律根本定，在往上提升的第四禁律净分定的时候，也缺了入出席所需具备的初心。意思也就是第四禁律的净分定，其心王也是相对于维系比较极静，因此就缺少了这个条件，需要有相对应的初心作为气息升起的条件之一。接着请看讲义45页。提到持习念圆满，由具六音，数、随、止、观、转、静。或者有另外一种翻译，数、随、止、观、环、境都可以。接着请看讲义46页。持行念的第一个阶段数，如论文，细心缘入出席，不作加行，放舍身心为念，意持入出席数，这边的数是指数目，从1至10，不能太少。因为太少呢，容易令心现起集聚，始终的聚，聚合的聚，对应真谛三藏的翻译版本，或者是《大毗婆沙论》卷26的记载呢，是简略的略。也就是，如果数的数目比10还少的话，心太简略，没办法达到要求专注的条件。好，那如果太多的话，超过10呢，也不行。为什么说不增呢？不能超过10。因为超过10、11、12、13，心容易会趋向于散乱，所以如论文所讲的“恐心于现即散故”，所以不能超过10。好，对于论文所说的“不作加行，放舍身心”，普光大师有进一步的解读，请参考注脚174。花湖一， 引文第二行，纯手已去，不多用功，任运一词，称为不作加行。反而言之，如果尚未纯熟，就应该稍微用点力，心要稍微用点力。那如果已经很纯熟了，对于熟悉一至十已经算熟能生巧，那就应该如论文所说的放舍。那放舍的不是说完全不管，如引文的第三行，放舍身心非全放舍。如果是未纯熟的话，要烁烁修加行，令身心能够谨慎，对于在属气息方面。所以不作加行，放舍身心，意思是当纯熟属一至十这样的操作已经熟练之后呢，就不用太过刻意，有点接近任运而行，自然而然的意思。但是如果还没有熟练，初学者或者是初接触者，那就应该稍微用点力。好，在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述，有引用了顺正理论，提到顺正理论提了在数的阶段中的其中一种过失，杂乱失，与五入数为出，与五出数为入，也就是将气息入的时候，却因为心散乱而认为属为出，那反而言之的情况也是如此。好，所以法宝基于顺正理论这一段文说，准此论文入出别属何为实？有气息入的时候属一，出的时候属二，那如此来回入出总共为十，这样的记载以及解读在大毗婆沙论卷二十六以及瑜伽师地论卷二十七都是如此，就是入出席别属那何为十，这是北传说明持习念属这个阶段的方式，似乎与南传的教授略有差别。好，那在持习念第一阶段属容易产生三个过失，请看俱舍论论文第三行，然于此中容有三失。第一，属的过程中把两个气息而因为心乱属为一，这是属减失。如果把一个气息属为二这样的数目的话，就是属真的过失。那第三个过失即是杂乱失，入习属为出习，出习属为入习，这是杂乱师的第一种解读。另外在大毗婆沙论对于杂乱师有另外两家，请参考第一张字卡，如果不方便看字卡请听我口述。在大毗婆沙论提到了数这个阶段的过失称为乱数，第一种是数数过时， 也就是属的数目超过了十，正常应该是从一数到十，但是呢，假设由于修学者心散乱，数到十一、十二，这也称为是乱数。《大毗婆沙论》提供的第二家有余师说呢，即是俱舍论此中的杂乱师，余入未出，余出未入。婆沙所提供的第三家富有说者，属无次第，故名乱数。比如说数的一二四五六，自己也忘记数到哪里了。那这就是乱的次第。那总而言之，这三种都有可能在修学持习念的第一个阶段所产生的杂乱过失。那如果产生杂乱过失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如论文倒数第二行，若在数从一至十的过程中，修学者的心散乱了，不论是前三种过失的任何一种出现，都应该当下停止，而再从头从一这个数字开始数，也就是再回到入习数一，出习数二，如此终而复始。当渐次往上提升之后，就会令心得止得定。那么在俱舍论提供了有三种过失：数减、数增、杂乱。在众贤的顺正理论，另外有提到，请参考注脚栏，在讲义46页注脚栏最下方，顺正理论卷60，三种过失与俱舍论的略有不同。第一种是太缓，数得太慢，一、二，在一跟二之间，心搞不好都 跑到哪里去了？跑到昨天所看的那个电视节目等等。好，那太缓会有产生什么过失呢？如论文所说的懈怠、昏沉或者是睡眠，大概是打瞌睡啊。树木跟树木之间如果间隔太长，容易产生这些烦恼心所、懈怠、昏沉等，或者容易让心会远取其余的境界，如论文所说的重心持善外境。好，太缓是不对的，太急也是过失。如论文所说，如果数得太过急躁，一二三四等等点，那会令修学者的身与心不平等。身不平等呢，如论文所说的，便令身中不合风气，而令身内的种种脉象会引发疾病，这是身不平等。论文提到初令身之诸脉红数，请参考黑板右方所提供的，这在网络上所查到的，提供大家参考。红脉或数脉所指的就是有情的脉象，太过猛烈或者是太过急速，也就造成有情在生理方面可能太紧绷等等的，或者是如此而 引发了、影响了在心理层面的。好，那如论文接着讲，如果数得太急呢，心被逼切，那容易或者甚至有可能会导致狂乱，或者是非常深厚的忧苦所摧伏，也就是受到忧苦所影响，这是心不平等。那因此呢，在过去就有如此的内容流传，提到属习有无方便，如果有方便的话，属习的利益会超过一切美妙的饮食。但是如果属习产生了严重的过失呢，其对友情的影响会超过外在，不论是毒啊或者是刀火等等的损伤。好，那这也是对应于为何修学慈禧念需要有经验的教授者作为传导的老师，如讲义四十五页有提到，外道为什么不能修慈禧念？第一个理由是没有教授者，无说者。那当然，急缓、太急或太晚，也许会因应不同的修学者，会有一点点差别。对于 A 这位修学者，可能是适当的速度，数目的速度，但是对于另外其他人也许未必，所以需要有经验的教授者、过来人作为指导，这是会比较安全有保障的。好，接着请看讲义47页，进入第二个阶段，水。好，那对于属一至十呢，已经成熟熟练者，接着第二个阶段，将心念系着于入出习之中，不作加行，随气习而心随气习而行。那会有两种情况，如果是在入习的时候，心随念着气息入身，看气息呢是片于身或者是于身中的，比如说到了口，到了胸，或到了足趾等等。所以随如果是在观入习的时候呢，就是随彼习入，随着气息到了哪些部位，那么心就系念于该处，随着气息而走。那如果是气息离身而出呢，出自于外，那就看观气息是随至何方，那修学者的意念也随足。好，那接着在有部中有如此的说法，气息离身而出，最远或者是到外界的风轮，或者是到费兰婆。费兰婆如注脚所列的，就是铁围三处，注脚181刮胡一，费兰婆是铁围三间的风。如此的主张为世亲所破斥，因为友情真正的气息基本上不会流通到这么远的地方，而世亲主张慈禧念是真实作意，如果观气息流到铁围山，那这一定是一种圣解假想，不会是真实的情况。 那么在注脚182，普光居舍论记引用了仲贤的破斥。仲贤认为，虽然慈禧念是真实作义，但是在未成就慈禧念根本，也就是在加工用刑的阶段，是容许有假想圣解，所以观气息远至风轮或铁围三间，仲贤认为这是容许的，不成过失的，因为这是在加工用刑的阶段，而不是成就慈禧念的阶段。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慈禧念的修法不只是南北传的差异，连在北传的教授当中也有不一样的见解。好，接着请看讲义48页，进入第三个阶段止。根据俱舍论的说明，止的阶段是修学者系自身的心念于鼻端或者是眉间，乃至自身的主旨，随修学者自己的好要处，看气息停留至哪一部位，就以该部位做安置观照处。那对于止的说明，请参考第二章字卡，在大毗婆沙论有两种。第一种是观息风出住口鼻，刺住咽喉，刺住心胸，刺住脐轮肚脐的地方，辗转乃至后住足趾，随息所指心住观之，这是第一家的解释。那第二家的解释，住心观息遍住身中，如珠中旅。因此俱舍论此段对于止的阐述，似乎有意将婆沙的两说做综合。好，接着进入第四个阶段，观。观察气息，除了观气息之外，进一步观察气息所组成的条件。那气息由于是一种在五蕴中属于色蕴，所以必然会有四大种，以及借由四大种所升起的照射，四大所照射。好，那既然有这位有情有四大种及四大种所照射这样如此的色蕴，依止于色蕴而安住的心以及心属，这也是第四个阶段观所需缘取的对象。因此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慈禧念需要具观有情自身的五蕴作为会观的境界。气息以及四大种所照射，这是色蕴，心这是识蕴，心所包含的受想两种心所，两种蕴，还有行蕴，心所也包含于行蕴之中，所以总和是具观五蕴。接着进入较为复杂的第五以及第六阶段。之所以称为复杂，主要是在大毗婆沙论对于转以及进 总共有三家说法。那俱舍论列了两家说法，请参考第三章智卡。好，那首先看俱舍论的内容。第一家，转是以转缘习风的觉。觉这个字呢，根据真谛三藏的翻译版本，即是指慧，慧这个心数。安置厚厚甚善根中，乃至是第一法位。所以从慈禧念渐次往上提升，包含的范围是一直到四善根位。那进第六个阶段，进是从是第一法位深入见道、修道乃至无学道，所以是转凡成圣，称之为进。好，这是俱舍论所列的第一家对于转进的定义。第二家有一师说，转是指从慈禧念转入观四念住，乃至到金刚预定这个范畴，从四念住直到阿罗汉相的最后一刹那的心念金刚预定，都称为转。何时方名为进呢？当成为阿罗汉的第一心念进智等现前时，才是进。好，这是俱舍论所列的第二家主张。那对应大毗婆沙论如智卡所呈现的，俱舍论的第一种说明是大毗婆沙论的第二家。大毗婆沙论对于转进的分类，第二家的标准是根据凡圣的差别，称为进，这是需要成为见道，转凡成圣的阶段才有资格成为进。如果是第三家，对应的是俱舍的第二家，大毗婆沙论第三家的标准，唯有将烦恼完全断除，才有资格称为净。因此，只要残存任何一分烦恼，都还是在转的阶段。所以婆沙第三家，或者是俱舍第二家的主张分类的标准，转与净分类的标准，是烦恼是否完全断除。那大毗婆沙论尚且有另外一种对于转进的定义，转是局限于四念住，进是从四善根第一个阶段暖位直到无学位都能称为进。婆沙第一家的主张，其分类的标准着重于是否能做四谛十六形象的慧观，因为从暖位这个阶段开始才做四谛十六形象的慧观，所以第一家将之称为进。在此之前的四念处这个阶段， 观的所缘境是身受心法无常乃至无我等等这样的别相或总相观，都还是在转的阶段，从持习念的所缘境转入做其余的慧观。所以三家个别有不同的标准做区分转与进的差异。接着从讲义48页开始，对于持行念的诸门分别，首先辨明的是持行念是随身，随修学者的色身所身处的地方，那么该有情该修学者的气息就色属于其所身处。那为什么做如此的判断呢？为什么是随身而不是随心呢？随心的意思就有可能是欲界的有情如果是升起初净律的净分，或者是第二净律的净分，或者是第三净律的净分，假设持习念是随心做判断其气息的色属地的话，就不一定只局限在该位有情一手果报所处的那一地。那因此随身身地就是指该修学持习念者其一手果报是在哪一地，气息就色属于该地，因为气息即是这一位有情身的其中一分。好，那然而气息之所以能升起，根据俱舍论有两种依止处，身以及心这两种差别。好，接着请看讲义49页。如果投身于无色界，或者是即使是欲界的有情，其尚处于劫那难位，也就是六根还没有完具之前的阶段，还在卵胎之中啊。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都还生长，都还没到成熟的阶段。好，那第三种情况是入两种无心定，无想定或者是灭尽定。第四种情况是入第四禁律，其中也包含生于第四禁律。好，那以上这四种情况的有情都没有气息，都没有呼吸。意思是假设欲界的有情如果进入两种无心定，或者是进入第四禁律等等，都没有气息，会暂时没有呼吸。那当然出定之后气息就会又恢复了。好，那为何呢？理由论文接着说，因为气息要升起，第一个要身中由诸孔隙入出习地心正现在前，习于耳时方得转故。俱舍论很简要的只说明要身中，身就包含了入出习所依身。诸孔隙这句话在古德的解读就包含了四个条件中的两个条件，风道通毛孔开。好，俱舍论所说入出习地心 即是第四个条件，入出席地，初心现前。好，这四个条件在顺证理论有明确的文，如注脚191。法宝俱舍论记引文第二行引用众贤顺证理论提到，誓缘同时具备，气息才能生气，这位有情才会有呼吸，只要缺少一个，随有所缺，习便不转。那接着就说明了入无心定的有情，第一，因为其没有初心，心无有故，入无心定，初心、细心都没有了，都没完全没有，所以缺缘。如果是投身于无色界，四个条件都不具备。如果是处于卵胎中的有情，就是六根六处尚未成熟的友情，这样的友情其毛孔未开，风道未通，虽然有初心有气息所依生，但是毛孔未开，风道未通，所以仍然气息不转。好，接着有说明理由，假设在该阶段将卵胎中的友情气息如果升起的话，会太过躁动，会损伤色身。好，接着提到入第四定，毛孔不开，而且没有入出席的初心现前。论文虽然只提到入第四定，事实上也包含了生于第四境律。好，接着顺证理论的文有讨论入有漏的世俗第四境律，这位有情会引发其原本色身的大种转为第四境律所系的微密大种，由于第四境律的地水火风所造的大种色身较为精密微细，所以其毛孔就闭合了。这是进入有漏的第四境律，论文是世俗啊，世俗第四境律会引发色身的转变，从心理引发生理上的转换。那接着就说明，假设是进入无漏的第四境律，那当然这位有情一定是圣者。进入无漏的第四境律时，这样的无漏第四境律并不会引发引生第四境律所系的微密大种。也就是进入无漏的第四境律，这位有情的色身，其大种呢是能随所生地，随所生地，也就是指其一手果报身所在的，如果是在欲界，其大种就是欲界的大种。那因此顺证理论有如此的探讨，那为何进入第四无漏的第四境律也没有气息呢？那在论文众贤有说明，进入无漏的第四境律虽然不会引申第四境律所系的大种所造色身，但是其色身也相对于原本而言更为细密，所以毛孔仍然是会封闭的。总而言之，不论是进入世俗或者是无漏的第四境律，都会造成色身上的转换转变， 令毛孔暂时封闭。详细的内文可以参考49页注脚栏最下方顺贞理论卷60有个别的说明。而对于这一段文在普光的解读对于生地四境律气息不转，请看讲义51页，在注脚栏大概页面中下开头的文是右节生地四定有二缺二，有看到吗？就是投身到第四境律地的有情，四缘中具备两种而缺少两种，在具备两种中的具备入出席地出心现前，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是与大毗婆沙论相违背的。所以虽然普光提供了右解，就是对于入地四定或者是生于地四定为何气息无法生起提供了第二种解读，但是第二种解读与婆沙的说法是相违的。那婆沙的说明如讲义51页到52页在注脚栏有详细的列出，其中对于入出席地出心现前这一点请参考讲义52页引文第二行，第四境律，其心是比较极静为细的。再者，复次，第四境律多半都是缘内门而生起。缘内门就是缘这一位有情自身的身心，或者是其功德法称为缘内门，而气息升起是依缘外门的心方能升起。好，那第二个复次，第四境律的心是内室转，那内室转与内门转的意义可以说是相通的啦，就是缘内或缘外。好，那第三个复次，第四境律的心是极极静，而气息是依躁动心。这边的躁动当然不只局限于欲界所系，也包含下三境律。相对于第四境律乃至第四境律以上的诸地的心，都可以称为是躁动心。接着大毗婆沙论也列出了是有大德法救以及妙音尊者对于第四境律为何没有气息的理由，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内文在义理上都没有太深难。接着讲义50页，如刚才上一节课有提到，当有欲界的友情或者是下三境律的友情，如果 原本入了无心定或入了地势禁律无色界定，气息都会暂时停止。那当从地势禁律其他等等定，包含了无心定或者是无色界定，出地势禁律等定之时，那气息升起的时候是先入息，这与有情出生的时候是一样的情况。好，那如果是入定的时候，入地势禁律或者是无心定或者是无色定以及有情临命终之时呢，息最后的气息呢，呼吸呢是从身内向外流出的。接着请看讲义53页。出门分别的第三门，气息由于是有情生的一分，所以是有情的种类，始终的数就是有情的种类所含摄。好，那气息本身非有执受，执受的意思是这位有情心心所的所依处。好，那有情的心心所呢，是依止自身的色身啊，或者是其余内在心理。而气息呢，只是在有情身中流动的，如论文所说的，是与有情的根相离的缘故，并不是有直接在生理上有直接的联系，称为与根相离。所以呢，并不是有情的心心所的依止执受的对象。那如注脚194有提到，有情的身中也具备有执受风，然而有情的呼吸气息是无执受的。好，那第五门，气有情的呼吸气息由于是同类因所生，所以是等流性。那为什么不是长养呢？当有情生增长变胖的时候呢，气息是衰减的。那相反，当有情生消减的时候，气息是增长的。这一段文可以参考注脚197。身肥大时，息损减故；身瘦少时，息增长故。好，当然这是一种解读，是不是每一位有情都是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去检测看看，是不是长得比较雄壮威武的，在气息方面相对而言，相对而言是较为损减，或者是对于自身来讲，当自己的身形产生了变化的时候，在呼吸方面是不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好，再者，为什么不是易熟生？易熟生就是与树叶所招感的，称为易熟生。然而气息本身呢，是停了之后仍然，只要这位有情还活着，他的气息可以暂时停，就像我们现在闭住不呼吸，但是可以接着。然而所谓的易熟色， 因为气息是属于身的一分，所以也是属于色蕴。而借由树叶所招感的一熟色，不可能断了之后还可以再相续，是不可能的。好，所以气息也不是属于一熟身，也不是属于所长养，所以只能归于是等流性。好，接着请看讲义54页。气息呼吸本身能缘取的心是自地，也就是同一地，或者是上地。能缘的心是能自地同一地，或者是上地，能缘下地的气息。这在注脚198刮胡一引用《顺证理论》卷60，其中就详细的列出，详细的列出，譬如说，请看《顺证理论》60这一段引文：“生欲界起欲界心，这位有情是生于欲界，所以其色身是属于欲界，气息也属于欲界。”气息也依欲界心而生，为欲界心所缘取观照。如果这位有情果报生是在欲界，然而其生起初定心，这边的初定心是一种简要的说法，比较精准就是初净律的净分，不是根本，不是根本定。起初定心，这位有情色身属于欲界，气息也属于欲界，然而所起的心起入了初净律的净分定，所以是由净分定的心缘取下界欲界细属的气息。这即如论文所说的是上帝心缘下地的气息。好，其余的内容就比照办理。好，那因此缘取气息的能缘心有两大类，是同一地或者是上地。当然上地是有限制的，如果是到第四净律乃至以上，当然就不包含了。好，那论文有附带题，气息本身、呼吸本身不是下地的威仪心，就是行住坐卧是威仪心，或者是通果心，就是借由神通变化的变化果的能变心，不是这两类的心所缘取的对象。理由是什么呢？请看注脚198刮胡二，在元辉的注释书中说明，请看倒数第四行：生出净律起欲界心，为是通果，此通果心只能缘取欲界的所变化事。那如果是以第二净律等所起的初净律的通果心或者是威仪心，那威仪心只缘取初净律的身业，那如果是通果心也只缘取初净律的所变化事。因此如俱舍论文所说的，下地的威仪心或通果心是不能缘取 气息的。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那在注脚栏有列出许多《大毗婆沙论》卷26，或者是《顺证理论》卷60有关持息念的内容，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那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提出来一同讨论。另外，在北传的论书中，《瑜伽师地论》卷27，对于持息念也有详细的记载，有兴趣也可以参阅。那关于今天的课程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如果没有的话，课程到此。回向，请合掌。